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3月13日星期四，我们首先关注中国的疫情，因为中国的疫情好像上了一个新台阶了，已经去到另一个阶段了。什么阶段呢？就是疫情可能已经侵入到中南海，影响到最高级领导人的健康。最高领导人不就是讲习近平啦？原来不止他的，开紧会有位叫做赵乐际的中央委员呢，有头就冇尾，有份出席开头的会议，点知就挨不到尾了。有传话他已经因病去世，病亡啊。咁因为未有官方嘅证实啦，咁外界就传都可能係失势嘅啫。但係失势佢唔係好似胡锦涛咁被嫁出去，又点解俾佢出席开头嘅会议呢？呢啲都係一啲谜嚟嘅，中共官方冇任何解释，但係可能迟下睇下会唔会出附文就知啦。咁根据汉中国嘅记者就报道，近日在中国的两会上高，各中共高官包括党魁习近平的表情和举止就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从影片之中可以见到，习近平的面色奇差，明显是强撑住一个有病的身体来到参加会议。有分析指，这次两会出现滑稽的场面，似乎是内部达成的共识，以统一的剧本捧集为集送别。旅美的政论家陈破空就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党魁习近平出席两会，他仍然是用两个茶杯强撑住病体，很明显是药不能停。而与会的其他人面前只是摆了一个茶杯，而习近平就摆了两个，他仍然是一杯茶一杯药，或者是一杯是药一杯是水。另一位时评人李大宇就说，从央视的影片看得出，习近平基本上是脸色发黄的，而且是黑女发黄那只。习近平的面色一直都不好，当然这一次两会他的面色就更加难看，而且大家亦能够看得到他一面都是黄肉。习近平面色完全是能够体现出他的健康状况，外界都盛传他肝不好，从他现在的面色来看完全是对样的，他的肝病应该是没有完全医好。李大宇还观察得到，习近平一直都是坐得好像块板一样，动都不动，表情非常难看，一直都没有任何大动作。而据明报的报道，当国务院总理李强宣读自己任内第二份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半段内容时，习近平一直都是闭目养神，没有任何翻动台面的报告文件。主席台上亦都有人不断擦眼睛，亦都有人托腮或者不时地拿杯水喝。明报指，李强读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个段落的时候，习近平才开始拎起报告来看。在去年的三中全会，网上盛传习近平中风倒地之后，中共政治局就开始出现了异常的变化，习近平的亲信接连出事，迹象显示习近平的军权旁落比张友侠，党媒军部开始不断地强调集体领导，很少提或者不提习思想和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现象和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近日爆料相符，他说国内一位朋友告诉他听，习近平的权力已遭削弱，军权旁落了给张友侠，中共真正掌权的是另外三位政治老人， 胡锦涛、温家宝同埋胡德平、习近平而家只系等官宣下台。而自三中全会以嚟，有传闻习近平又中咗风两次，似乎中风嘅频率越嚟越密啦。另外，亦都有镜头影到习近平嘅手喺台下边不断咁发抖，或者不断喺度搓紧佢双手，这个动作极不寻常。照形势嚟睇，咁样嘅中风频率，习近平真系摆唔到几耐啦。而另一位与会嘅中央委员赵乐际有头冇尾，有传闻话佢挨唔到两会结束就挂咗啦，即是死咗。另外，据流出嚟嘅新闻图片见到，与会者好多都戴住口罩，这个证明咗北京而家嘅疫情非常严重。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啊，咁多老人家，咁多种病，焗埋喺个会议室里边，大家同时呼吸住同一股空气，大家互相交叉感染嘅机会大增。如果真系有严重心肺病嘅与会者，真系可能挨唔到尾都唔出奇噶。由此嚟睇，中国嘅疫情系非常严峻嘅。只是官方没有承认啫。另外，据香港大纪元3月11日独家一线采访披露，中国医院的生意火爆，80后猝死增多。据大纪元记者亲自进入中国内地，去到医院前线私下采访当地的医生和民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疫情燃烧，多地医院持续爆满，大陆民众纷纷披露，而家百业萧条之下，只有医院生意火爆。其实唔止医院啊，仲有殡仪馆啊，并且认为当局强制打疫苗系导致大量青壮年人去世，其中80后猝死成咗常态。但系相关嘅消息就被封锁咗。一位江苏医生，化名为张亮呢，就向大纪元透露，而家好多人患咗心梗、脑梗突然间去世，因为佢从事嘅工作係跟呢方面有关嘅，具体数字就唔好讲啦。呢一类人好年轻，都係30-40岁，按照医学嚟到讲，就係心脏方面嘅问题，心梗。佢话其实呢种情况从疫情嘅时候数量就变得好多。好似呢一类人，佢平时身体都仲几好嘅，冇乜嘢特别嘅基础病，身强力壮。佢接触嘅，佢哋工作嘅岗位亦都唔系好劳累嘅，都系机关事业单位嘅人员。张亮仲话，青壮年人无征兆咁猝死，按照医学方面嚟讲，就系心脏猝死啊。一般心脏出问题会走得好快。我哋接触好多呢一类病人，比如这个人喺医院嘅大厅里边，心脏感觉唔舒服，到急救室几分钟时间就死咗，因为心脏问题系好难控制，最多15分钟之内就死得人。因为喺中国嘅人口基数系比较大，一年一个城市死几万人，亦都引起唔到乜嘢嘅重视。根据七宝数据显示，七宝即是第七次全国人口统计普查的补充数据，80后、90后的死亡率分别是 5.2% 和 3%。 对此，中共仲辟谣，仲要拉人。但是根据中国大陆民众爆料和媒体的公开报道，80后离世的人确是不少。张亮仲透露，而家80后、90后死亡率相当高，而且有唔少人系喺睡梦之中猝死嘅。张亮仲话，佢哋喺医学死亡证明上高都会写成心脏猝死，即系心脏病，都系心脏问题。疫情之后，而家基本上系冇人健康噶啦，大部分都系亚健康，身体指标都系有啲异常。而且70-80%的人身体都会出现结节，尤其是肺部的结节，基本人人都有。至于 是乜嘢原因造成中国青壮年人早逝？张亮话：有人话系因为感染新冠，而医护方面嘅人就话呢啲系打咗疫苗之后造成嘅，只系唔能够将佢攞出台面嚟讲。呢种数据亦都系唔俾统计，可能顶层就有统计，但系一般医生接触唔到。有一位大陆殡葬业嘅博主曾经发影片透露，近一两年越嚟越多80后、90后嘅人去世，其中心梗死嘅系最多。据广州市民李先生向大纪元披露，今年有唔少嘅青年人去世，佢哋怀疑系新冠病毒或者系强制打新冠疫苗导致嘅，但系官方封锁消息，百姓敢怒不敢言。李先生仲话，周围有好多人都系上吐下泻、发烧、咳嗽、久咳不治，打针打个十日半个月都唔好，而家去医院治病，一个感冒都要一两千，多嘅就系上万。好多出死嘅都系年轻嘅二三十岁，亦都有四五十岁，打疫苗打多咗，佢哋都打咗三四针加强针啊，仲系。河南周口村嘅李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当地疫情肆虐，周围嘅村庄不断有青壮年人死亡。李先生仲话，发烧感冒系好多嘅，好严重，一个接一个咁死咗，医院好多人住唔落，床位好紧张，死咗一波又一波，肺炎、心梗、脑梗好多，三十几、四十几岁嘅好多就系咁死咗。是莫名其妙无端端死了。李先生仲透露，由于死亡的人太多，加上经济萧条，当地很多人为了悭返啲火葬费用，直接用土葬。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国多种病毒叠加爆发，医院人满为患。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消息，目前至少有10种病毒在中国同时流行，包括新冠、变异株、流感等，即是他们叫的甲流。此外，乐如病毒进入了高发期，多地医院人满为患，有患者遭遇反复叠加的感染，持久不愈。据中共疾控中心3月6日发布的最新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状况，2025第九周显示，中国至少有新型的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等10种病毒在流行。此外，多地疾控中心提醒，乐如病毒已经进入高发期，好多地方发生群体感染事件，医院持续人满为患。讲到医院人满为患，这个是好像人家古代那些人呢祭古一样，将那些毒物放在一个坑里面焗住它。四川成都市民刘先生就从过年前到现在反复被叠加感染，至今无法痊愈，严重失眠。他感觉最致命的病毒还是新冠的疫情，但医院隐瞒疫情，不提新冠。刘先生还说，我射了将近一个月，但是这个是反复的，医院叫做落雨。据说现在落雨是年年春天都有，但是没那么严重，我现在是没好过。半个多月都在这辐射，还有吐不尽的痰。按他们讲话是新冠，上个月非常流行，就是咳不发烧，不分年龄的都是白肺多。另一名化名为方正的四川成都市民向大纪元披露， 根据政府部门传达的通知，目前乐如病毒是重点关注的病毒，估计疫情非常严重。还有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不得不提，就在中国到处都是病人，医院到处爆满的情况底下，在中国的药店却掀起了一阵倒闭潮，今年恐怕会有超过10万间关门。有消息指，近10多年中国的药店数量不断膨胀，从2010年的40万家暴增到2024的66万家，这个亦都是从另一面反映出中国病患人数的增加。但是不知为什么近日就有大量药店倒闭，据业内的估计，2025年有5万到10万家药店关门。在大陆健康领域大 V 建设局在3月8日的报道，根据中康数据的统计，近十多年中国药店数量从2010年的40万家激增到2024年的66万家。然而这种快速增长导致了药店市场供过于求。这里说供过于求可能不是因为病人的数量少了，是讲他们的客户少了。譬如是集中采购，咁本来以前就有一大班嗰啲业界嘅买手，而家因为集中采购，所以就将佢哋淘汰咗出局。既然买货嘅客户少咗啦，咁自然就唔需要咁多个供应商啦。做开相熟嘅供应商，俾张大单佢就搞掂啦。所以就造成咗业界嘅倒闭啦，呢个系主要嘅原因啦。根据中康数据的预测，2024年中国零售药店关门的数量约为 3.9 万家，关店率是达到 5.7%， 平均每日有107家药店倒闭。进入了2025年，全国药店关门的风暴越演越烈。有业内人士认为，2025年预计会有5到10万家药店倒闭，全国排名第一的大连锁药店各大药房近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注销了5家公司，涉及多家药店。而药店主动关门的最主要原因是医保政策的收紧。在过去的一年，当局对骗保的打击力度逐渐增大，药店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为了在这场大屠杀之中生存下来，不少连锁店已经暂停扩张，例如大森林这些此前就表示暂缓向新的省份扩张，而国药就采用了一刀切的方式关掉了亏损的门店。在最近这两个月，国药就已经关了5家公司，涉及上100家的药店。此外，新的政策变化亦都使到新开药店接入医保的难度加大。近日山东、福建等多地暂停受理新增的药店医保定点协议申请，一旦失去了医保支付的支持，新开药店的日子会更加难。老百姓大药房董事谢子龙就表示，在2015年以前，特别是2010年以前，整个行业没有一家药店不赚钱的，无论是夫妻老婆店定是全国连锁店都可以赚钱。然而近这两个月时间，广东省药监局已经发布了一连串的药店注销公告，涉及佛山、湛江、茂名、清远、河源等地40多家药店，在全国范围之内，山东、江西、江苏等多个省份亦都有多家药店主动申请注销。连锁药店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就在1月17日，国药一致公布在2024年的业绩预告，在报告期内净利润 红比下降了 52.48% 到 64.92%， 各药一致表示门诊统筹等医改政策因素深刻影响了终端消费者的行为，医药零售门店客流下降，同时药店竞争加剧，医药电商网上分流影响，行业出现了普遍下行的趋势。在中国国内有六大已经上市的民营连锁药店，已经有三家披露在2024年年度业绩的报告里面净利润都大幅下滑，健之佳预计在2024年净利润同比减少了 68.78% 到 65.5%， 一心堂预计净利润同比下降了 81.8% 至到 72.7%， 收入平民由盈转亏1.2 亿到 2.2 亿元。讲到这里也都讲得很清楚的了，今次这些药店倒闭不是因为人用少了药，而是因为医改影响到他们的生意，由盈转亏，所以蚀本生意没人做。话知你中国入面有几多病人，有冇药食，食唔食到靓嘢，一概不理啊！况且除咗影响佢国内呢啲大药厂之外，据闻外资嘅药厂喺中国亦都纷纷撤离。咁睇嚟，中国人有病系冇药医啊，有都系嗰啲假药、麻药麻唔到人，泻药止唔到泻嗰啲咧。唔用好过用，你等佢救命一定死得。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医务卫生防护中心日前公布咗有三间喺三月到韶关相同地点交流嘅中学，有52名师生出现咗肠胃炎嘅症状，除咗沙田官立中学之外，仲有另外两间，分别系乐善堂顾超文中学同埋东华三院陈少文中学。卫生防护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三个交流团的师生曾经在相同的餐厅进食，未能排除部分患者可能经进食受污染的食物而感染。目前已经将相关的食肆的资料通报了给广东省当局。涉事的餐厅包括名扬酒家，位于韶关市曲江区城南大道商业街第四栋一至三号门面；王景轩酒楼，位于韶关市正江区五里亭前进路十号；同埋谷姐酒楼，位于韶关市仁化苑丹霞街道霞兴北路十七号。唉，举报就举报咗啦，通报又通报咗啦，但系成效如何呢？我就好怀疑啊，或者真系有执法部门会上门去骚扰下佢哋嘅，结果以大陆嘅贪腐，咪俾咗呢啲官员有机可乘，去刮一笔捞一把咯。又或者呢啲企业嘅背后好硬好强嘅，咁样咪就即时放生佢哋，乜都冇做到。总之香港呢边就当交咗差啦，再冇任何后续嘅动作可以再跟进㗎啦。除咗前面所讲嗰三间中学之外，啱啱又爆出咗有四间中学在较早之前去黄山交流， 期间爆发了急性肠胃炎，到底是肠胃炎啊，定是鲈鱼病毒啊？而家中共入边嗰个鲈鱼病毒咁猖獗，唔系单净系见到啲学生又屙又呕，就话佢肠胃炎先得噶。睇翻新闻，再有大陆交流团爆急性肠胃炎群组，有四间学校参与黄山交流团之后，学生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症状，分别是元朗商会中学、观塘官立中学、九龙工业学校同埋黄隐救生会中学。四间学校的师生都参与同一个安徽黄山考察团所举办的黄山自然风貌与徽州文化探索之旅2024-2025学生大陆交流计划。哇，真是长啊，这些这样的名目。期间呢，就有13名师生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症状，有10人曾经到过医院求医，9名学生对鲈鱼病毒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四间中学一共有43名师生在2月17到21日参与了同一个考察团，在抵达当地之后，最先出现症状的学生在病发之前未曾在当地餐厅用餐，及后有学生在旅游车上呕吐，其后陆续有更多的同学开始发病。中心认为，有关爆发个案由鲈鱼病毒经人传人或者受污染环境传播，并不涉及当地的食肆。嗱，呢啲咪叫做保护主义啦。教育局就表示，参与黄山自然风貌同埋徽州文化探索之旅2024-2025年嘅学生大陆交流计划嘅部分师生不适，教育局、承办机构同埋相关单位一直提供协助及采取预防措施，包括安排医生诊治以及提供药物，为有病征的学生调动房间，以防止交叉感染。咁话仲有提醒学生保暖同埋小心饮食，学校亦已经就事件知会咗家长。所有参加者在2月21日完成交流之后回到香港，所有患病的师生现在已经康复，离开中国大陆就会康复的了。话晒香港的医疗体系都是跟你医病，不会想着向你敛财的嘛。如果你留在大陆医治，冇病变有病，有病变重病，重病分分钟出唔到医院，就系咁简单嘅道理。因为而家中国大陆系一个叫做病毒炼蛊场啊，系大炼蛊啊，焗住喺入边，大家互相交叉感染，大家互相侵害。翻大陆交流有啲咩成果？睇下之前圣保罗中学就有个学生喺交流期间死咗。死了之后点死的，什么原因死的，使不使开死因庭，一概欠奉啊。教育局只是简单一句，不使调查，调查已经告了一段落了。而奇怪的就是，香港的传媒主要是主流媒体了，对事件噤若寒蝉，集体失声，再没有跟进。对此当然是引起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啊。咁网传有该校学生和救生发起了联署，要求学校公布事件的详情、经过和调查结果。有记者就在街头访问市民，看看他们对事件的看法。有家长和学生都批评教育局和校方的做法，认为是应该交代事件。有些学生甚至坦言说，考察团没有学到什么，上去只是玩两三日。而有些家长就打算拒绝给他们的子女参加交流团。虽然教育局和校方都说交流团是必修的， 是属于公社科必修的项目，不去交流就毕不到业，意思就是这样。但是有人曾经查过有关的条文，发现这些这样的交流团应该是属于自愿性，甚至是有得拣的，不一定参与的，并不需要是强制，亦都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但是为什么会演变成必修的呢？这样东西才是值得跟进的。但是该项联署事件峰回路转，只是过了一日，联署发起人突然宣布取消行动，表明不再对校方提出任何诉求，选择各安天命，并感叹地说，人吃人的时代，喊叫救救孩子的我，实属痴人说梦地说。他还透露联署获得165人参与，发起人特别向参与联署的165位师兄弟致谢，并且为浪费大家宝贵时间，致上万二分协议咁话。既然发起人讲得咁无奈，事情必然系有隐冲。至于内情系点，各方都会三缄其口噶啦，呢啲就靠大家去悟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